你好仙台。
外国語情報番組多言語放送局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ディ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月トピックを変え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ディアの遠藤、
湖北省出身の変形、
吉林省出身の安で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カルチャーショック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ENTIA 的多种语言的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国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季节相关的话题，以及仙台市内的各种生活信息。今天的广播由 CENTIA 的远藤，
来自湖北省的边景，
来自吉林省的安思义主持，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异文化的冲击。每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各具有不同的特色，也正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当我们来到异国他乡，在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难免会感到困惑不解，或者难以适应。这种不同的文化在接触的时候产生的差异，就是所说的异文化冲击、异文化震撼。那请问你们两位来到日本留学以后，遇到哪些感到异文化冲击的事情呢？
像我刚刚来到日本时，最感觉冲击的就是日本人的大家说话的声音，感觉普遍是比较小的。中国虽然说并没有特别的大声说话这一文化，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以及大家都比较喜欢热闹，所以大部分的地区应该都是有大家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的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面，大家为了更好的听清楚对方的声音，大声说话就变成了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来到日本之后就不一样，像去路上问路，然后对方回答你方向的时候，或者是直接去卖店里面向服务员询问价格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形下，感觉对面的传过来的声音都异常的小。对于刚来日本的我们来说，日本语的交流还不太熟悉，在这种情况下碰到语速比较快然后声音又小的这种对话的话，就会觉得异常的难以理解。并不是说难以理解这种文化，而是单纯的对于对话的内容非常难以理解，这个算是我最初感受到异文化冲击的事了。
我对于这个日本的文化冲击，首先是由日本人工作的这个细致程度这一个感触开始的。当我刚来到日本，去到学校，然后还有去事务所去办手续的时候，我都能收到有关生活和学习各个方面的详细的资料介绍。就是资料的这个细致程度呢，能够涉及到你能想象的各个方面。我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详细的这个体贴程度，我也觉得很受震撼吧。但是相反，就在学校也好啊，就是去事业所去办手续也好，就是经常去要填同样的信息啊，然后去做一些不必要的步骤吧，或者是去重复同样的步骤，这会让我觉得有些事情上其实可以更简化一些，也许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还有一点就是，你在日本感觉不去麻烦别人是一个非常深的文化语境吧，但是相比之下，感觉我所出生的这个中国吉林省，是那个地方呢，就大家更多的是依靠去和别人，并不是说给别人添麻烦，而是去拜托别人，然后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所以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向别人去求助，然后因此也会觉得自己要应对生活中里面很多事情，然后会有一种就是孤独和 孤立感，在那段时期会有一些无力吧。嗯
嗯，
确实是这样子的呢。至于在日本，大家做事都非常的精细，从而导致不是那么的有效率化，这一点我也是深有同感。就曾经有一次我去延长自己的在留期限，然后那个是需要学校提供一份在学证明的嘛，然后问题是那个在学证明他要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才把学校那边的那个在学证明给拿到手。问题是当时所需要做的事好像就只是盖个章而已，就并不是什么特别麻烦的事，但是却由于大家可能是做事比较细致，就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也是我深有同感的一个事。
对，那中国和日本呢，虽然都是亚洲的国家，而且人的长相也很相同，但是许多文化不同，而且想法也不一样。很多国家呢在时间上比较随意，但是呢日本时间观念很强，那你们对这方面有些什么感受呢？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那样，日本人确实对于时间观念异常的强，就像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同学里面，就他们有些人会特地带非常小的一个笔记本吧，在日本应该是叫 Tejo， 然后在里面就专门用来记录他们的日程表。这一点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是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的时间观念来说，就是比起时常在脑中记住之后有什么事，不如就一次性做好一周的那个日程表，然后之后按照计划去做，这个是规划方面的。另一方面就是非常的守时，这一点自不必说，像提前五分钟行动这一种也算是日本这一国家里面约定俗成的一点，对于我个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好的一个文化，因为我本身也是非常在意时间来行动的那一类人。
我其实对于边境同学提到的这个来到日本看到大家记手账这件事儿，感到很震撼，这件事儿也很有同感。因为我当时来到日本之后也发现，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会用手账记录他的日程，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很多活动和安排要提前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就要定好，而这种情况放到中国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很多时候就可能一个活动在下个星期要举行，然后你才开始意识到啊，下个星期这个时间有这样的活动，才为此做准备，然后把它放到记忆里，而不是真的记到本子上。但我也有在想，就是说这样的文化差异到底有什么好与不好。其实在中国时候并不会认为大家不记手账就因此社会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动荡，你并不能如实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怎样的，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可能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讲，就是他如果放到中国文化里面，他会遇到就是说我并不提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有一点点就是可能进行的不如愿。然后中国人可能放在日本的时候也会觉得准备的太提前了，我经常会忘掉，然后可能并不能准时参加怎样的，所以这就是看这个所谓的时间观念以及计划的这种习惯，它就是一个大的环境吧。当如果日本人都是这样去工作的话，那我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我觉得更好的是怎么样去适应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然后去让自己更加的这个适应这个社会的这个规则会比较好。
确实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假设在中国明天或者后天要开活动，那么应该就提前两三天通知，这样子的话在脑中记忆这件事就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日本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话，这样记忆力再好的人也是会有遗忘的状况，所以说也可以说这种提前很久的一个准备也对应了之前说的细致以及那么一点点的非效率，这样子的文化的连锁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的。
对，那像大家也都知道，每个国家或者民族呢都会以自己本国的文化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比方说在饮食方面呢，各国的饮食的习惯呢礼仪也不一样的，像我们中国人特别热情好客，你们来到日本有没有遇到感到很惊讶的事情呢？
比方说比较惊讶的就是就算是冬天他们的餐厅也是会一样的端出冰水，这一点好像在日本各种餐厅端冰水这一点已经是约定俗成了，这个算是喝着喝着就能习惯了一点比较小的事。 然后另一点比较就是容易被忽略的，在日本的大家好像都是习惯饭菜这些分开来吃的吧，中国则是至少在家庭里面甚至是在酒席宴会上面，大家都是更加喜欢就是一大盘菜，然后大家去共同的享用这一碗。当然现在有疫情，所以是肯定会使用公筷等各种防疫措施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会一起就是吃一大盘里面的菜呢？首先就是我之前也说过的喜欢热热闹闹的这一点，
而且像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团圆是吧，
对对对，就是为了那种团圆的气氛以及氛围，热热闹闹的大家一起共同的享用一盘菜的这种，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话吧，同じ釜の飯料理を食う仲間，这样子就是大家同吃一碗菜的话就是已经是伙伴了嘛。但是大家为什么在日本都会选择把饭菜啊都各个盛在一个个的小盘子呢？然后就算去便利店或者是百元店里面，也会发现种类繁多到异常的各种各样的小碟子，那些小碟子啊小碗啊以及各种调料盘啊，也都是日本的这种就是各自分开来享用食物的这种文化的一种体现呢。这个也是对我来说的一种异文化冲击了。
我由于在日本就是有在料理店打工的这样的经验吧，所以通过观察日本人在酒桌上的一些行为，然后其实确实感受到了两国餐桌文化不同。一个是在中国不仅是主人吧，大家会互相夹菜，然后劝就是彼此多吃一点菜这种情况，首先在日本可能反而是一种比较失礼去过度干涉的这样一种行为吧。还有就是多吃菜这样事儿，就感觉在日本是比较少见的，大家一旦开始喝起酒来之后，更多的会把注意力放到对话然后和对方的交流上，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喝酒和沟通，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到吃菜上。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会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料理的 course， 然后就是专门去对应这样的这个会客的这样的场面。相反在中国就是吃饭之前都是要有主人和客人一起把菜点好，然后再一个一个上这样去吃，而不是去根据去 follow course 去吃的。我想在日本就是有这种 course 就其实能节约很多就是双方去想要吃什么以及吃多少的这样的情况，去避免这种情况把注意力放到对话上。
你们两位说的很好，就是想尽快呢适应新的环境呢，多多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样呢知道其他国家和自己国家的异同的地方，而且通过多交朋友多参加些活动呢，也可以增加相互的理解，减少文化冲突带来的不快和烦恼。那每个人来到新的环境呢，都会受到不同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震撼，经历各种不同酸甜苦辣的感受，这个也是难免的。听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听了边景安思义两位亲身的经历感受，相信会给你们提供帮助提供参考的。我们十分感谢留学生边景安思义两位同学参与本月的广播。以上是新台观光国际协会现调的中文广播，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广播由远藤、
边景、
安思义主持，
我们也期待下个月的这个时间与听众朋友们见面。
再见。